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的应是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
thank you. 我曾迷惑，我曾失落，墙内花儿零落，我们不能这样过。穿越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美东时间晚上好，我们请莎莎，我们的南山银镇老师，当然打个招呼，James 可能在外面，所以说他一会儿有时间的话，随时会加入我们的对话。好，我们打招呼这个环节就先只请莎莎和南山银镇老师，谢谢。
嗯。好的，各位战友、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莎莎，非常荣幸能够跟雅鲁还有我们的 James 和南山一起，做个这档啊宗教的这个雅鲁有约的节目，谢谢大家。
啊，主持人和莎莎好，啊，全球的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有幸我们能在此相见啊！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共享，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想你们也是有福了。你们来到此，不是随机的，我想这个上帝拣选了你们，因为我们的主是集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一身的万能的造物者，所以呢你们是先天就被拣选了我们在。在此能够有个很好的分享啊，谢谢大家。
好的，开场白讲得太好了，南山老师讲得太好了。那我们是极力紧跟这个时事啊，结合时事进行一些深度的分析，特别是从信仰的视角，基督信仰的视角来对时事一些分析。但是呢因为我们要提前准备，所以呢稍微还是有一点落后，所以我们也不会那么完全的像新闻访谈或者说新闻一样当天那么时事。我知道很多战友都在讨论这个军事爆料的问题，那我们希望在另外一个长线上，就是在人性信仰这样一个长线上来为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的信仰的建立能够做一份贡献。所以我们这个话题是从安倍被刺、中国粉红的反应谈悔改与饶恕，兼谈神的公义与怜悯。光看了标题，这个时事跟这些东西怎么联系起来？那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晚上讨论之后，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同，这是都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先看看 PPT， 下一页。然后呢，对，这个是也是上前几周的新闻呢，这个美国的。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不幸被刺杀，这是个凶手被抓的情况。之后请再看下一个 PPT。你看，这是一个 PPT， 是国内粉红的一种反应，这是其中一个照片，还有很多类似的照片。庆祝安倍归西，买奶茶买一送一，连续三天普天同庆。我看到还有帖子说，把那个杀死安倍的人称为抗日英雄啊之类的话语。那这些画面，这个是上几周的时事了。那我们来看两个视频，我们请可以播放一下。第一个视频是在网上找到一个视频，就讲到国内粉红对安倍这个被刺的一些不太好的反应嘛。第二个视频是郭文贵先生对此的进行一些评论，然后我们从此引题来谈入一些从信仰角度来谈入这些话题。好的，我们请莎莎给我们播放这些一下这两个视频，谢谢。
安倍走了，这位日本的前首相，一个生命就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呢，开店庆祝，活动筹兵，来庆祝一个生命的逝去，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人性中的最后一缕光辉，开始肆意践踏生命了。抗日英雄，就因为他是日本人，刺杀他的人 反倒成了抗日英雄。
对于网民的各种评论，我不予置评。我刚才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不予置评，意思就是不管了？难道是因为流言太多，管不了？动不动就封这个封那个，就算拿一个坦克造型的蛋糕，都能被瞬间封禁。难道要让这种评论肆意增长？感谢日本皇军，你还把战争赔款给免了。我说你们这又是感谢又是免债的，为什么要倡导人民去仇恨呢？
他们只想着，他们只想有你我不。
就中国人的侏儒心理，如果是我们新中国联邦说了算，南京大屠杀把真相搞明白，这是我们想要的。如果是搞明白是你干的，那我们按照战争当中没有赔的，你得赔我，我让我的老百姓有钱，我让你磕个屁头啊。就中国共产党这种宣传，他免了日本的所有二战的赔偿，是换来了当年日本帮助干掉国民党和杀害中国人让他登基，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日本的秘密和很多个人的情感，牺牲的是中国利益，结果给你带来的是仇恨，让你恨日本，然后他们成为日本的英雄。一个不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利益争取利益的人，你就是个猪，你就是个畜生。一个希望别人家国家的首相和别人国家人来为你的国家政党政府来给你吐字抹粉的人，你是愚蠢到家连猪都不如的东西，心理变态。所以说日本首相死了你高兴，你觉得共产党就不打台湾了，你就台湾就回来了，然后大陆咱们所有人就车贷不用还了，房贷不用还了，有癌症啊，有病你也能治得起了，然后呢你死的时候墓地你也买得起，骨灰盒你买得起是吧，然后呢上海人不用清理隔离了，郑州人水淹了死的人都可以活回来了是吗？就中国人这种没有任何底线逻辑的无人性的思维方式，911美国发生的时候中国举国欢腾啊，高兴得不得了，美国从此进入了反恐战争，然后给中国人争来了所谓的20年30年的经济黄金和崛起期。但是一个强大了崛起的国最后变成把香港打成了如今这个样子，把新疆几百万人抓起来强奸轮奸枪毙，一排一排的枪毙，对西藏人整个是一种灭绝式的一种种族大屠杀，新疆大屠杀，对郑州水灾、武汉实验室病毒、上海、长春、广东清零，还未来五年要的清零，以及中国的腾起以后的 GDP， 911之后从1.3万亿到了15万亿，中国人得到了什么？污染的土地和水，无穷无尽的癌症，付不起的墓地和养老和教育费用。你真觉得美国一个911就让你崛起了吗？你多了一些所谓的化学的现代的衣服，你更多了化学的污染，你更早的接近了癌症，你连生育的能力都没有，甚至生了你都养不起，死了你也死不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人家家死人你强大的，是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强大你的身体、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你才能强大。希望别人的死来让你自己强大，这是病态，这是魔鬼。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未来呢？怎么会获得世界尊重呢？日本埃佩先生被枪杀，这绝对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
好的，那我们播放这个视频呢，我自己先谈谈我的简单的感受。好像是以前就听受过关于日本侵华这种有很多很多的争议的新闻，有的人就说你要忘记过去啊，面对未来啊，要饶恕啊。那有的人就是说，那日本人他没有悔改，你怎么饶恕呢？至少在我关注这个圈子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坚决反对，你必须得把事情澄清楚。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郭文贵先生他这个视频，很敬佩郭文贵先生的，他往往是两面都顾到，一方面正义的伸张他是要顾到，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中国人这种狭隘。他在这个视频没有提到，但是在他的直播中他特别提到说，实际上来讲中国人要把日本人都干掉也不可能的， 日本人把中国人都干掉也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过去，面向未来。但这件事情安倍晋三被刺，这个中国粉红的反应，以及当然历史上相关的讨论，这一切零零总总，我这些感想，我不知道莎莎和南山林哲老师可不可以分享分享你们的感想，然后我们再往下面接着讨论。我再说 James 如果在线的话随时可以打断插进来，谢谢。
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啊，他已经确实说当沼泽地说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已经丧失了人性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小粉红们为了安倍被刺杀，这是一个恐怖行为啊，然后他们欢欣鼓舞的话，这真的是没有人性的一个行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并不是想说啊，这个小粉红们如何如何，毕竟他们是被洗脑的。就很多人在墙内的这些人，如果你没有接触到信仰，如果你没有看清啊这个事情的本质，或者说没有跟我们爆料革命的话，你如果一味的去听共产党的宣传的话，你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想法。我也相信啊，小粉红只是一部分人，当然呢，他在这个媒体上啊放出来的也是有舆论导向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删帖是很快的，那你只要稍微说到一些关键词，你的帖马上就删了。这种小粉红的言论大行其道，我觉得绝对是有啊宣传部门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些小粉红的言行，还有包括一部分这些中国人愚蠢的，真的是很愚蠢的，他被洗脑的这些中国人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别人是被刺杀的，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你怎么会对一个啊政治家，无论就是你可能是对一个平常的人，你都可以说，如果他在一个犯罪行为中失去了生命的话，你肯定是会同情，对他的家属表示，对吧？这种慰问等等，这种你因为这并就是这黑白很分明的这样一件事情。但之所以啊，这个我们中共国的小粉红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绝对是共产党洗脑的这样一个结果，和他有意而为之挑起仇恨的这种，因为他需要在中国人里面，他需要树立一个敌人，他需要树立一个公敌。那他树立了一个敌人以后，他就可以把中国的矛盾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去，那大家就不会去看你共产党到底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什么，给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未来，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我觉得是他这一个舆论操作的过程，这样这才解释了为什么他外交部赵立坚他说我不置评，对吧？我们先不说在安倍这件事情中共产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吧？是不是他参与了其中一些部分，我们先不说这件事情。但他说不置评的这个东西就是默认啊，默许中国，那不仅仅是默许，他肯定在背后还是支持这种行为，其实他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挑起仇恨，转移视线，转移这种啊，这个就是大家去恨了日本人了，就不会就自然而然就站到你共产党这一边了。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舆论操控的这样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邪恶啊，这是我的看法。嗯，
分享太好了，我们请南山老师。
啊，刚才大家都分享的比较好，就关于这个安倍被刺以后国内的这个反应啊。我想从两点来说，一点呢，当然了，那肯定这些反应是有共产党背后的操纵，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那种小粉红被洗脑、消息封锁，他煽动起来，他自然而发的他的那种所谓的民族的啊那种啊煽动情绪。共产党那个背后操纵，他有他的目的的。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安倍啊，他本人他是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他你看他的所有的那个工作，自从一当首相以后，他就极力的想恢复那个跟中搞好中国的关系。想平衡大国之间的那种战略利益，实际上他是做了好多对中国有利的事情，但是呢，共产党他本身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民族仇恨，实际上我们大家也知道， 当抗战的时候，谁个是抗战主力呀？ 真正的是国民党。我曾经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大陆有一个那个纪念馆，就是抗战纪念馆，那是国民政府建立的，是在那个长沙，就在那个岳麓山，哎呀，那个不是在那个南岳那个山叫什么山呢？岳麓
嵩山不是？
南岳有个山，北岳华山了是吧？
衡山
啊，西岳华山，还有一个南岳那个是什么山？我忘记了呀，就在离长沙不远的地方，那有个那个国民党的政府建立的那个抗日那个纪念馆，我想你们可能雅鲁都可能都知道不知道这个纪念馆，那个
没听过，
这个很遗憾的，当时蒋介石他为了抗日，他损失了多少高级将领呐？你们也许能猜出好多来。那些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那我去那个纪念馆以后，哎呀，我看到真是好多都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年轻的学子，那些将级军官也就三四十岁，知道吗？他们都学染那个疆场，那个很有意思啊。现在国内对这个麻痹已经麻痹到一种何种程度呢？我在湖南，我是湖南大学，和那个华南那个理工大学在兼职，他们让我去周末带我去访问那个南岳，结果那是个旅游盛典，结果呢？一路上一看到好多，那好多人，你猜他们奔那去奔什么地方去的？他奔到山顶上一个祝融庙，认为是火神。哎呀，都是一路上那好多人都是背着那个，那个买的那个香啊，都好粗，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粗的香。哎呀，这是，一下了汽车就直奔山顶去那个。祝融庙烧香拜佛，上面是乌烟瘴气，我就跟一路那个香客我说你们去求拜火神，目的想干什么？他们说要求个平安呐、求的他们的祷告的东西能够求神保护保佑啊，保佑他们自己。所以这个老百姓啊，这种信仰简直是太，你想想吧。你求的是谁呀？你求的那个神，你给他烧香，他就保佑你。你这不是贿赂，侮辱神吗？是不是？如果那个是真正的是至高无上的神，那他肯定是憎恨这种行径的。除非那些是魔鬼。所以这些人啊，实在是愚昧透顶了。然后我本来去的目的我还不知道啊，半山腰有个纪念馆，结果带我去那个学生说，他说老师这下面有个国民党纪念馆，哎，我说那一定要去，结果山顶上人流挤得满满的，但遗憾在那个纪念馆里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游人，我感觉到我知道。哎呀，人们完全，你如果你真正是热血的青年啊，爱国的青年，你去办什么呀？是不是？那个纪念馆，多少碑呀？那是因为什么呢？这些人都是马国葛斯啊，马革裹尸呀，都是抛尸于青山，都是战死在疆场上的，蒋介石说。我们这个民族的魂啊，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安葬之处。所以呢，他就建。当时那个你想抗战时期， 那个国力财力多紧张啊，但是啊，国民政府他对这个先烈的那个啊尊重，仍然花不惜花巨资建立了这么一个馆。但是呢，遗憾的是，老百姓呢完全是被共产党那一套啊，认为他们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实际上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卖国贼。因为那个毛泽东当时接见好像日本的一个首相，就直接跟他说，我们感谢你们日本皇军，如果不是你们侵略中国，我们啊现在还在哪个山上打游击了。这就完全暴露了他的真实的面目。他们借着共产党他们借着国民党在跟带领全国那个啊抗日的啊跟那个在民族存亡的时候进行血战的时候，他们在后方种鸦片啊，这互相内斗，最共产党最残酷的延安整风啊，就在那个时候啊，都是争权夺利啊，并且呢啊，这一段历史从来就是大陆人可能都不知道呀，并且呢，这共产主义它绝对是个啊，是你大家都知道是马克思啊和列宁他们搞起来的啊，大家也知道马克思是谁啊？马克思实际上他也是，他实际上也是个犹太人，这个东西咱们老祖宗说的非常有好了，在物极必反，他这个犹太人实际上他是参加这个撒旦教的。他是魔鬼代理人啊，列宁也是一个，所以呢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啊对人类正义充满了仇恨啊，宣扬暴力革命，所以这些小粉红啊实际上呢啊他们完全啊是不知道真相啊，所以呢啊我们啊应该对他们才有悲呀啊怜悯，应该要让那个让我们的这个暴力革命这些真正的事实传到国内去啊，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行径呀，这样呢他们就知道能够分清善恶呀。我就想说这么多。
好的，非常好，南山老师讲这个真是发人深省啊，真的希望以后有机会。新中国联邦成功之后，我们回到那个地方去再去参观一下，真的是很好。
那个叫横山，南岳横山，
对，横山。那我们第一个环节的讨论，就之内这个实时环节的讨论，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先转换一下角度，我们请莎莎已经把这个 PPT 放出来了。那我为什么把这个主导文放在这里？因为主导文我大概先讲一下，其他嘉宾再评论。就是说主导文是在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我们该如何祷告的时候，那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分享了这个主导文。那当然这是基督信仰里最基本的一个祷告的模式，或者可以说几乎对基督信仰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主导文。那主导文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之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人的债，欠我们债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保守我们园林和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个是个主导文，可以说很多人很熟悉，但是我会侧重在两句话，有一个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要寻求赦免，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赦免别人。那这个主导文里没有讲啊，但是在其他的场合耶稣有讲，他说如果你们不赦免别人的债呢，天上的父也不会赦免你们的债。那换句话说，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要悔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饶恕别人。那我们请看下一个 PPT，我想把我这个大概的思路讲完之后，我们就这个思路进行讨论。那这里讲的《路加福音》18:9-13也是一个基督教里耳基督徒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有也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他就是有一天呢，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去祷告。这个刚才莎莎也在问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我讲的就是自干五。这个很多人知道自干五就是自己拿腰包给共产党做五毛的。他为什么叫自干五？或者英文有个词叫 vigilante，就是义务警员。就是神的确在旧约中规定了立位人和祭司在维护律法上有一些责任，但是后来以色列堕落了嘛，就兴起一个团体叫法利赛人，很严谨的教派，他们就以维护律法为己任，甚至在律法上添加了很多律法。最著名的就是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说：“你们，说吃饭前要洗手，就是拿你们的传统篡改神的话，因为圣经所有的律法中没有规定饭前要洗手，但是法利赛人他加了好多好多规条了，好多好多规条了。”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就是宗教人士。七哥在直播中也提到这个，我们需要信仰，我们不需要宗教，我们不需要宗教的代理人，对不对？当一个宗教代理人呢，任何一个宗教里，无论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七哥讲了有假和尚，这都所谓的做宗教代理的人，往往都是那种徒有虚名的人。这里就是法利赛人，好像一个徒有虚名的人，他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看。我挺好的，我这十分之一，我也每星期祷告几次，我也不像那个税吏那样，就是这意思，他挺自义的。然后呢，这个图片上你看后面的，前面的是法利赛人在祷告，后面呢是个税吏，税吏就说圣经描述他说他捂着脸，他不敢看天，然后在那祷告说，上帝啊，天父神啊，赦免我的罪，我是个罪人。然后主耶稣讲了这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第一个人呢，法利赛人呢，也不会不称为义，就是他的罪不会被赦免。但是呢，那个税吏呢，却会被称为义。那这是一个悔改的非常好的一个故事。那个大圣经中大卫讲了自己悔改，他犯罪之后悔改的时候也讲了说。痛哭流涕，痛伤的心啊，忧伤的灵啊，是神眼中看为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是悔改，就是为我们的罪行悔改。这个税吏他就为自己的罪行悔改。税吏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汉奸一样，就是游奸。为什么呢？因为他为罗马人做事，收犹太人的税还多收一点，所以他是两边欺压，所以税吏是最受犹太人反对的，就好像我们讨厌汉奸一样。所以这是个故事，就讲了一个悔改的例子，就是人要悔改。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我想起我看到以前，因为我很关注这个日本这段历史，我看到一个日本老兵啊，一个故事。他说呢，他立下个遗愿，他说我当年在中国某个山西某个地方一个宰那个卖马场啊，牲口。在那就是卖牲口啊，卖马场。他说我在那杀了无数个中国人啊。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良心折磨得他无法睡觉，无法吃饭，所以他多次呢，我不记得是不是他的确回到那个地方忏悔，但是他实在是被痛苦折磨得痛苦不堪了。而且这段我不记得了，但是他留下一个遗言，他说呢。他让他太太啊死了之后，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杀了无数中国人那个马场那里。他说呢，我不知道他是信什么宗教。他说我希望那些马场里的马啊、动物啊，在那来回践踏我的骨灰啊，能够让我赎罪。所以这是我在新闻上看了一个新闻，他的确的太太呢，把他的骨灰带到他曾经杀死无数中国人的那个场地，然后把他骨灰撒在那里，希望他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不知道这位日本人， 他悔改之后，他有没有得到灵魂的安息，有没有得到救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悔改的心是值得称许。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我也接触很多日本留学生，那时候我也关注一些日本有那个中国的一些留学关于在日本的留学生的纪录片啊等等等等。我关于这个，我看到一个纪录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日本人啊，他从来不知道日本人有屠杀中国人这样的恶行。当他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他在纪录片在镜头前，在记者的采访下就哭瘫在地上，他为自己的民族做的罪，非常的痛苦。那我在北京接触很多留学生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情形，他既然在中国生活，不知不觉就会谈到这个话题，特别是和中国人的人谈到这个话题，有些人就慢慢就接受，有些人就慢慢抵抗，他慢慢有辩论，当然他们也看到抗日神剧，那就在这种情景中，那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他有没有经历这个悔改，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说日本人要不要为自己的罪行悔改？像七哥在这个视频中讲的，如果是新中国联邦说了算，那你要不要把过去这些事情说清楚？你要不要真正的悔改？对不对？这是这个一个非常有趣的点。那当然了，我之前在其他有机会新闻访谈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谈到，我说。一方面呢，我们要求日本人，他固然是这样，他们没有悔改的心，没有像德国人在二战之后下跪啊，那种真正忏悔的基督教文明那种忏悔的心。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日本人其实在历史上为受到中国人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这个儒教文化里，那这种东方文化里，他缺少基督文明这种税利这种忏悔的这种心。反而是自义，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所以在这种情景中，我就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其实跟日本人一样。当我们批评日本人没有忏悔的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反省我们是不是为天安门屠杀、为六四屠杀、为那些天安门母亲忏悔过？我们都不忏悔，对不对？我们要求日本人忏悔，他所以。来讲，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历史上一直是所谓你想当日本的老大哥嘛，但是其实你没有跟日本人做一个榜样。我是期许中国人能有被过去的罪一个忏悔的心，真正的悔改的心。或许有一天我们能跟日本人做一个榜样，也能带进日本的忏悔这个悔改。就是说，当然我这是跟日本这个新闻结合在一起谈了，但是整个来讲，这种悔改。这种忏悔，这种心，它是基督信仰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已经，当然下面还有几个 slide，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我先暂停在这里，我们请莎莎和南山老师以及 James，如果随时可以连线的话，都可以就这个悔改这个话题，再进行一些补充和讨论。那当然我之后我希望我会再有些追加的补充了。谢谢，莎莎，你有什么想法？
对，我是在日本住过很多年的，所以我也是认识了很多日本人的朋友。但我可以非常跟大家开诚布公的说，一般的日本人老百姓他们非常善良，非常善良的，而且他们也是相信佛教的，应该说他们也去神社，对吧？他们也是去拜的，比如说每年最重要的一些人生的这个比如说新年呀、成人节啊、成人礼啊什么，他们都是要去神社拜的，包括结婚也是在神社里举行的。然后，所以这些善良的日本人之所以啊，这个到中国去侵略，杀了很多中国人，他们何尝又不是在那个时候被军国主义洗脑了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如果作为我们个人，放在那个时代的日本，放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你能做出任何不一样的吗？你这么去想一想，可能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啊，是不是？因为你毕竟是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你也是在那个被控制的那种环境下，你等于说是不得已，甚至就当时说为了天皇宁可玉碎，是吧？整个日本国当时说我们这些人都要战死了，我们也要保卫天皇。就在那种情绪条件下， 一般的人你很难跳出来那个所处的环境去另外的去想。所以从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啊，就应该是像七哥所说的，就是说你就是说你应该想到，你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怎么能去一定要求别人去这么做呢？我是这么去想的。那当然啊，后来谈到，我也是跟我的那些朋友谈到过这个侵华战争，稍微也是涉及到一点，那他们都认为是不对的事情，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他们也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如果你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如果你是采取一种高高在上啊，或者是采取一种批评的批判式的那种态度去跟他们交流的话，那当然人家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对吧？你在谈话的时候就没有一种尊重的心情，没有一种理解的这种心情去跟人家交谈，必然不可能这种谈话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就是如果我们不从啊这个宗教方面或者信仰方面来说，单纯从一个心理方面或者一个他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来说，那我们如何和日本人去交朋友，我们如何和日本，对吧，这样两个民族，中国人和日本人如何能够和平的共处下去，能够创造共同的这种繁荣和共同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话，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那当然对于历史的话，历史的这种事情，就是说七哥讲的也非常明白，他说那该查的就查嘛，到底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相信日本人一到中国来就马上就把你一些这些这个中国人南京城里的人就要去杀了，肯定也是有他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虽然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是很了解，我现在也不能多加评论，但是我觉得知道真相是解开过去所有结的第一步。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莎莎的分享非常好啊。你像南振老师，他不仅对中国，我们第一次都提到，对中国古代文化非常有的研行，而且呢，在西方也多年，对基督文明也有经历，有个人的经历，也有很多的学习。所以我想请教南振老师，那中国文化中和日本文化中，他为什么就不能产生这种悔改？这种我不知道，这难道忏悔只是基督文明里才有的吗？或者说您对整个这些问题的看法，您可不可以再谈一谈？
这个涉及到那个中国的传统信仰。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中国传统信仰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信仰之道上面，我们说了中国华夏民族的自古的传统信仰。实际上咱们老祖宗从人文始祖皇帝开始咱们的信仰就是上帝，皇天上帝。那个帝啊，那个帝他的那个象他是个象形字了，他就是像一树捆绑起来的那个树干然后呢来点火来纪念来祭拜这个上天的。那个天是抽象的天，那就是上帝。就庄子在他的著作当中说，就在上与造物者同游，那个造物者就是西方的造物主本来这个上帝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造物神。但是以后实际上从殷商以后就慢慢把这个造物者这个上帝就是这个咱们自古信那个信仰的那个上帝呢，把它也人格化了把炎帝清帝把伏羲认为是清帝神农是炎帝东西南北了，这是五行了，就慢慢的就人格化了。然后咱们中华民族的信仰呢慢慢就从神最后变成鬼。所以这个人的信仰不正确呢他就变导致他的 behavior, 他的个性。像咱们都要就是拜偶像就是尤其是佛教传到那个中 啊，传到中国以后，然后你看现在国内那个拜那个为了新年要抢第一炷香，啊，多么疯狂啊！他完全就是用钱，他不惜花重金啊，就贿赂那个寺庙的啊主持啊，为了抢第一炷香，你呵呵好像上这个神灵就是完全是就是贪图贿赂的。你说这人已经堕落到何种的地步了？他们拜求神拜佛，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得益处。你说说吧，如果他拜的那个神灵是正义的，那多么气愤呐，啊，是不是？啊，刚才雅鲁说了，说日本一个老兵啊，他最后啊良心所限呀，啊，他觉得呢，他侵华的时候杀了好多中国人，他感到良心上过不去，这是人心本心人心的善良的一部分。所以人啊犯罪了，如果他知道悔改啊，那上帝呢是仁慈的上帝。你想那个在圣经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后面被钉了两个贼，是不是啊？因为呢那些犹太人都为了侮辱耶稣啊，他说你不是这个啊我们犹太人的王吗？啊，他说你就把他跟两个贼钉到一块去了。那两个贼呢，其中有一个贼啊在临死的时候还嘲笑耶稣啊，另外一个贼他就说了啊，他也许是良心有所发现，他说你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罪有所得，他说呢你还有什么理由嘲笑这个无罪的人呢？然后这个贼就像那个耶稣说了，他说主啊，他说求你饶恕我啊，就这么一句话，耶稣当时就跟他说，他说你今天就跟我去啊去天堂。所以啊，这个人的悔过这是最啊最重要的呀。所以呢这个基督文明呢，啊，确实他就是这样啊，只要人能够啊能够认识到自己先前犯的罪过，那神的宝血呢就能遮盖他。因为耶稣他被钉了十字架，他就是用他的宝血来遮盖人的罪恶，就是这么一点。这就是基督文明，他的伟大就在于此呀。
太好了，南山老师讲的太好了。那我们之后南山老师可以再进一步的发挥啊。那我们先接着这个谈，那个入寺医生在这儿跟我们支持啊。日本也被洗脑，小粉红叫嚣台湾打台湾也是一个道理。他这个的确是这样，这个当年飘荡在日本的上空的军国主义的那种邪灵啊，他现在呢又要企图落在中国的上空，利用中国人过去几百年受的伤害和自尊受羞辱这种历史，企图呢利用共产党来攻打台湾，甚至是征服报复日本，征服世界，灭白计划等等。他这种邪灵其实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邪灵一样，但是嘴上呢叫的都是好的。我记得日本当年将大公东亚共荣圈，他说我们不是来侵略你们，我们是来解救你们脱离西方的殖民侵略，因为我们是东亚人，我们要一起共荣，对不对？日本人也讲得很好听。那现在呢在中国的是一带一路，说我们也是帮助第三世界和贫穷的人一起来富裕，打破西方美元垄断这个世界秩序，然后呢解放我们这些被压迫的人民，他也是这么在讲。但是从这几天七哥开始的军事爆料，我们可以看见共产党他把他的军事设施都安放在幼儿园学校等等民用设施集中的地方，就是通过绑架人民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七哥在爆料中说到，说你人民死了之后，他们军官还不会死，他们都躲在掩体里面。所以这个呼吁这个军事爆料这个呼吁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民众必须觉醒，不能被共产党忽悠， 也不能被这个后面的邪灵忽悠，让我们去通过这个伤害别人啊，来得到这个所谓的民族的这个发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相信七哥这个暴乱革命已经是这个是能够横空出现，已经是上帝对中国的命运的干涉。我们祷告中国人不会走到日本军国主义那样惨败的情景。我们希望支持这个正义的人们都能够站起来，加入这个暴乱革命的队伍。那同样的，那些在寻求中国和日本东亚未来方向的，我们不妨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够为着自己的这个过去的罪悔改，无论是我们集体的罪六四屠杀，或者说人和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集体的罪，我们能够有悔改，或者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能有像这个税吏这样悔改的心呢？其实它就是一念之间，很多的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当我们在一念之间选择了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税吏一样，他就被称为义了。所以他这个整个环境的设立啊，至少我的感动来看，整个环境的设立都是神的手在中国这里，目的呢都是让中国人，无论是集体啊，无论是个人，很多个人都能够悔改，转向神，认识这位真神，接受这个接受这个真实的信仰，而且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信仰，所以整个环境就好像出埃及记里神给法老的各样灾害一样，你越反抗，越不认识这是神的手，神的手就越硬，管教就越厉害。所以这些苦难，像七哥爆料的，国内可能将来面水灾呀、粮灾呀、金融的崩盘啊，等等等等的各样的问题，它是真是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中国人集体的一个民族，能够生发这样悔改的心，也会帮助我们中国人免去战争啊、饥荒啊、瘟疫啊等等等等许多还没有来的不必要的灾难。所以这个悔改是实在是是非常重要的。我继续我们就这个悔改这个话题在谈论，我们不知道莎莎和这个南山老师能不能从你们的经历来谈一谈，怎么才能有这种悔改的心。特别很多人认为说我没有问题啊，我们特别我们集体的看日本人，他们没有集体的悔改，或者我们中国人没有集体的为我们自己悔改，个人也是很多个人他还没有到认识到的地步，就怎么能够认识到我们需要悔改。
我个人的说，就是我们人啊都是不是，就是都是有 flaw 的，都是有缺点的，有犯过很多错误的，等于说你每天可能都会犯个小错误，对吧？可能你干的事情越多，你可能犯的错误也越多。但是啊，但是我们如果这个心里面把我这个自己这个东西放得很多的话，占据你的心灵的话，你就没有空间去想一想自己都干了什么，或者是说去悔改啊，或者是去真的去直面自己。第一个你必须要面对自己吧，你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可能无论是过去多少年的，你得有一个这个一个过程，对吧？当你反思自己过去做了什么的时候，你才可能说认识到啊，我这件事情没做对，我那件事情没做对，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有可能去悔改或悔过，这个是一个基本啊。那我只是从一个就是说我这个仰慕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说你应该人应该有这样一些时间啊，然后给自己一点空间，然后过一段时间去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今天为止你可以从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教训，你有什么去需要去改进的，那你对于你做错的事情是否是需要去做一些补救，或者是要去因为你的目标不是说过去，你的目标是将来，当你把你过去的事情有一个了结，有这种悔过的时候，你才可能说更好的去面对将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啊， 就是要跳出你每天很繁忙的这个生活，而不是天天你上班下班，对吧？然后家里一堆事，然后你就没时间，其实你也没有自己了，你自己都不会去想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想为你这个你是活的这一段时间，你想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东西，或者你想留下一个什么，对自己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值。这种东西啊，如果大家不去想的话，那真的就浑浑噩噩，天天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当你真的静下心来，能够给自己一点空间，给自己一些时间，当你可以去重新啊，在看待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说啊，对于你做出的这些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进行反思、进行悔过，然后进行一个啊，然后对你将来的生活会有一些帮助吧。我是这么看的啊。
好的，分享的太好了。南山老师，您有没有您讲的您是后来才接那个，先是寻求中国文化，后来接触到基督信仰。我不知道您是理性上认识到这个信仰，还是说您也经历上也有一些悔改的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不方便的话，您对悔改的认识，反正有个人的经历会给观众有很多的震撼了。
关于就讲的悔改的问题呀、我想先从这个有人是否有罪这个方面来讲起，因为你有罪就必须要悔改。我记得圣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呢，当一群一群人抓住了一个新营的妇人大家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这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法律了，是不是要用石头把他砸死。这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当中，如果认为你们谁个没有罪，你就拿起石头来砸他。结果呢，大家人那一群心情激昂的人呢马上就沉默了，然后开始从最年纪最大的人就开始离开了，慢慢大家都离开了。为什么呢？年纪越大的犯的罪越多这个就说明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人不可能是完善的只有神是最完美的任何人他都是有罪的。你要按照旧约上面那也多一条，你说说吧，人实际上都是有犯罪的。那个上帝还说了吧，你看到一个女人你看到漂亮你在脑袋过来想一想那都是要犯行淫之罪，是不是这就是这样所以按这样说呢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呢就是悔改。刚才雅鲁问的问题呢，就是我怎么能够认识那个主耶稣的。实际上呢，那主要是从理性上，因为呢我本身的以前在国内呢因为从那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许是一种基因上的那种遗传吧，因为在当时在国内连老子道德经也都没看过但是就是对这个阴阳对偶这之间的关系太漂亮了，发现宇宙万事万物都是这个阴阳互补的。所以呢，但是我一直在想，这光阴阳互补好像是跟三生万物联系不到一块呀包括这个疑惑呢，我来到美国也是神的安排吧。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切都是巧合按照荣格的共识性原理，这世界上没有巧合，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呢我有一个那个 roommate, roommate 叫石友吧他是那个华人美籍华人，他在美国出生的。他跟我说，他说我们有个查经班，他说你可以欢迎你来。当时呢我莎莎知道我本来第一语言是第一外语是日语，到美国时候 英语不会说啊，听着别人说嗨，我以为他是跟我，他以为他认为我是日本人呢、啊，所以呢，我就是啊，抱着这个学英语的目的，完全是个人的目的啊，参加了那个查经班，结果一到查经班，大家一啊那个一唱圣歌，啊，提到了这个三一神，啊，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哎呀，这个上帝是三一的，啊，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哎呀，这是真是太奇妙了，这真是个神，这绝对就我从心里的佩服，一下解决了我多少年，逻辑上、哲学上思考完全不能解决的问题，哎呀，这一下子一通百通，这个神呐、啊，他就是神，他就是三生万物，他就是造物者。啊，他就是，他是属于一读圣经，他说的很清楚啊，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哎，他就是代表过去和将来，他是永生的，啊，我就说太漂亮了，啊，然后一开始啊进行研究，那个进行思索，我发现，哎呀，这个三一神啊，真太奇妙了，他并且呢，他那个、讲到那个。啊，讲到一个悔啊，刚才说是悔过是吧？
对，悔改
呀，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是吧？你只要因为人，这个你要知道什么是人，人也是三一的，因为上帝说的很清楚了啊，让我们用按照我们的image， 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都是三一的，包括我们人。我们人呢是由灵魂体三个合起来的，是不是？我们的体是我们的 body， 啊，是 matter 呀。我们的魂是我们的 soul 啊 ，mind， 所以这两个呢是互相对偶的，是吧？大家也都说了 ，what's matter， 啊 ，never mind， 呀 ，right， 这两个完全是互相对偶的啊。what's mind， 啊 ，no matter。但是这两个合起来呢，才只能构成一个活物。但是呢，哎，人死了，就是这个啊，你的 body material 啊，就回归为泥土了，你的魂呢也消散了。但是你的灵，它是进入了一个世界，啊，那就是阴界。阴界呢，也是一分为二的，所以万物负阴而抱阳，非常漂亮。阴界就是一分为二。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这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了。那个地主拉斯路啊，和那个地主，他们都死了，都到阴间去了。结果呢，啊，到了不同的地方。那两个地方呢，天堂地狱呢，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呢，我们当认识到我们灵，我们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就知道了。啊，只要我们悔叛啊，要把那个我们的油准备好。啊，这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到天堂里头呀，弟兄姊妹们，谁要这个 church， 我上次跟莎莎也说了，这个基督教跟其他的教不一样，我们说是个教，但是基督它的英文名称就跟其他的教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基督教叫做 Christianity， 啊，其他的都是 ISM。就在什么的 Buddhism 到什么是不是啊，全部都那水教派的，那是完全基督，他完全就是什么叫教会啊，只要两三个人在一块啊，以神的名聚会，这就叫教会，是不是？谁人人都可以当祭司。我们在美国，我跟沙特也说了，我们在美国，我们家庭都就是个教会呀，我们都开了个教会，我们好多呀，好多大陆留学生呀，也就在我们家里受洗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要把它认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呀 ，Christianity 它完全是一个啊，由得到圣灵浇灌的一个群体，它所有得胜的基督徒，它构成一个 body， 这个就是新娘啊，等待着那个预备好等待着。那个新郎就是耶稣来迎娶，所以我当我们明白了这个 多层次东西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 repent， repent 就是叫什么东西啊？
悔过。
悔过。对，只要我们 repent， 就是相当于把我们的身上的衣服洗净、洗干净，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你我们在说日本这件事情，实际上大陆好多人都不知道，当时中日建交以后，日本人是想要赔偿战争赔款的，啊，是毛泽东不要，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要你不管，我们感谢你们，他说感谢他们，但是呢，日本人他是有另外一种方式，他们 repent 了，他们赔款了。他们给中国投了多少亿、多少万亿的投资啊？大家知道吗？但是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啊，那多少项那个好多中国大型项目，宝山钢厂、浦东机场，啊，那个什么那个，包括那个中日友好医院啊，多少大型项目啊，都日本人投的呀，都无息贷款，并且还好多。那个钱都是白投的呀，知道吗？但是只要那些小粉红，他们可能，也许有的人知道，啊，那有人知道的完全是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还好，大部分有好多人呢，他可能不知道，所以啊，他们就是把啊，这个共产党他会煽动利用这些不明真相的东西，就跟刚才莎莎说的，就是要把经常告诉他们，啊，谁是拿罪魁祸首。所以呢，这点非常重要，啊，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我们承许日本这些悔改的行为，以及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日本老兵那种临死前悔改的行为，我们希望日本人能够更多的认识这段历史，中国人也能为过去的罪悔改。这个悔改呢，其实真的是一句话一次讲不清楚的，因为它需要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这个话题暂且谈到这里，我们以后还会再来谈。我们往下看下一个 PPT， 看一个件事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仇恨。这个照片上这位先生叫 Andrew Park， 是我在美国联合神学院的一个教授。那他是在父母是在北朝鲜出生的，那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父母就很有钱，但是呢，因着各样的原因呢，被逼迫嘛。那当然，他们也父母那代也经历了侵略战争，所以他就观察了一个情形，他观察到韩国人啊，很多韩国人因为日本人曾经侵略韩国，所以呢，他们很多人。集体啊，或者个人受到伤害的个人，活在一种仇恨的光景中。这种仇恨的光景到一个地步，他观察让很多人很痛苦，很痛苦。所以他发明了一个，这也不能发明，他就是他提出了一个神学理论叫汉。那最初他在讲汉的时候，我一听你在想什么汉啊汉？哦，他这个在韩语里的汉。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就其实中国人恨的发音，他就意思说，他说不光失罪者，就是犯罪的人呢，他因自己罪的行为会给对方或者别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伤害，这样的行为他需要悔改，他讲的是基督教的那种 repent， 悔改，所对应。那他另外讲了一方面，他观察到很多人，无论是集体的。受到伤害的这个这种韩国人啊，仇恨日本人，不光是这样，甚至他还讲了很多被性侵的女性啊，等等等等，他们因着仇恨啊，或者因着经历很多痛苦，他这个仇恨不能释怀的时候，其实对他们的心灵身都造成极大的破坏。他还专门引用一些科学的例子，就是当人受到虐待，或者是情感上的，或者是释怀的时候，他会一直在他大脑里啊，心这个身体里啊，积累很多的毒素，让他反而身体也不好，心灵会扭曲， 整个人的当然灵呢也更不健康，所以他提出他说，其实呢，就好像人打拳一样，你打拳，你犯罪的人打拳打过去，它是一个作用，那受被打的人他也是也有一个反作用，他一个伤害，所以他讲了另外一方面，他说其实呢，当我们面对过去受的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饶恕，就是开始我讲的主导文讲，就是免我们的债，就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另外一个教导我们赦免别人，主耶稣特别讲，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天不会赦免我们。那这个比悔改呀、还让人难以理解。很多人讲，我自己做错了悔改，人有良心，他还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说，他为什么伤害我，我还要饶恕他呢？他更觉得非常非常难以理解，因此我们在这个饶恕这个话题呢，就是是我们进行稍微进一步的一个解析。请看下一个，就左边这个，就这个 PPT 左边啊，就有一个图，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是什么东西了没有？它这个英文叫 Pitta，Pitta 的意思就是岩钉啊。因为我在学习一些系统的医病心灵医治方面的这个课程，我们有一个老师叫 Rodney Hood，也是我们，他就讲，他说他在美国观察了很多被性侵啊或者受到伤害的家庭，因为他不能被这个释放过去他那个仇恨呐、不能饶恕，他这个里面就好像烂了一个疮一样，他这个伤痕呢，这个仇敌啊或者邪灵啊，就一直来利用他这个东西，然后让他的心灵呢，不能愈合，就好像他举这个例子，就好像这个攀登的人岩钉，攀登山的人用那个岩钉一样，岩钉是插在缝里，利用他挤压膨胀的力量，抓住那个岩缝，然后呢，然后进行攀登。他就举了个例子，当我们里面有心灵的不饶恕的时候，或者说有伤口的时候，这个邪灵呢，就会利用这个伤口，就好像这个岩钉会抓住这个岩缝一样，在我们里面建立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当然是有点深的，但是保罗在圣经中讲，他说我们这个征战呢，属灵征战不是说和属肉体的人征战，而是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和他们坚固的营垒征战。换句话说，这个和这个日本的话题也在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人啊，在近代受到了日本人的伤害，还不光是日本的人的伤害啊，而是受到了这个很多列强的伤害，所以这种伤害，也就是像这里的这种情景一样，当我们活在这种不能饶恕对方这种情景的时候，他就会被邪灵利用，这个邪灵现在就是在。过去日本是军国主义的邪灵，那现在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邪灵，他就是利用中国人过去被列强侵负的心态，然后鼓动民族主义，让中国人来去做一些疯狂的事，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光景。但我们看下一个 PPT，那这个里面我最后总结就是，神一方面是公义，他一定要审判有罪的人，你日本人侵华也要审判，任何的不公义的事，你文革，很多不公义的事要审判。但是在文革的过程中，很多人个人受了伤害。我认识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他就是文革之后他没有被平反，他抑郁而终，非常痛苦，天天在骂邓小平。因为很多人被平反，但他就没有被平反，所以很多的人在文革的时候到现在，他是因为受了伤害，他个人都不能走出这种受伤害的光景，甚至这种仇恨的，个人的或者集体的仇恨，都会成为我们痛苦的一个来源。对于这个这个饶恕这一块儿，特别是就是我们饶恕呢是不我最后举一个例子，马上结束了。就是有人讲说，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呢？有一个人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拿手抓住另外一个人的胳膊，他说他得罪了我，伤害了我， 那我抓住的胳膊就是我死抓住不放，我每天想一遍，就好像毒蛇每天来再来伤害我一遍一样。但是你释饶恕他的时候，你 let it go，你一释放，你看似是你释放他了，其实呢你不需要紧抓住这件事情了，你得到了释放。我们知道饶恕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几十年前有凶手，一个精神病凶手，杀死了阿米什人一个教室的很多的孩子们，但是阿米什人因着基督信仰选择饶恕了他们，这成了震惊世界的一个新闻，而且被拍成了一个电影。当然，关于饶恕的话题也是非常非常丰富，我们这次也是不可能都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我先简单讲到这里，因为我们必须饶恕，才能给神的公义留地步。给神的公义留地步。神，我们饶恕了对方，只是让我们从痛苦得释放，并不是说牺牲神的公义，神还会在公义中审判这个人，而是说上帝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审判在神，不在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饶恕，就是我们来审判他。但是当我们释怀的时候，神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作恶的人。好的，我们请莎莎和南山老师再谈谈你们的看法，谢谢。
对，我觉得人呢，如果不能去就是等于说宽恕或者是怜悯啊，这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其实你自己就被这种仇恨作为了奴隶，你成了仇恨的奴隶，你自己是摆脱不了的。其实无论你恨不恨那个人，对于那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你自己
对
会，
的，对的。
对，但是你自己会天天受到这个折磨，所以我觉得，当你受到天天受到折磨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好好继续下去啊，因为你已经被这种仇恨所占领了，你没有空间，你没有去想任何积极的事情，你整个人啊，就是你精神状态就非常糟糕。那我觉得，就以神的这个命，你让审判伤害过你的人的这件事情，你把这件事情留给上帝去，然后你呢，把你的精力放在你自己身上，如何重建你的生活上？那这样的话，对于身心啊，那都是一个好的方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放下的东西就应该放下。
好的，南山老师。
刚才两位分享的都非常好啊，我们说啊，这个饶恕别人，那首先我们要从咱们老祖宗这个字恨这个字怎么写来说起。刚才那个雅鲁说他的那个学院那个教授啊，韩国人啊，他提到这个字。实际上，韩语呀和日语啊，它跟咱们中国的以前的古语叫做河洛语啊，都是差不多的。啊，河洛语现在只有在闽南呐、在台湾呐还在说，啊，实际上那韩国的语那个发音和日本好多那个发音，它都是这个同一个啊，大唐那边过去的。这个恨怎么写呀？
心，还有 个
什么心
肯，
呢？
心旁
心
过
就
了，
是你的心，
对，
然后呢？
还有个肯，
先肯啊，梗啊，肯。
呀，这个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心
那
竖起来了。
心要竖起来了，然后那个梗代表什么意思
哎呀，忘了。
啊？这八卦里边的嘛。
对呀，那个艮卦呀。
艮卦呀，艮卦它表示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想不起来。
乾 兑离震巽坎艮坤，啊，那个艮是山，
哦，山。
呀，山就是你心竖起来了，被大山压住，知道吗？那叫恨。
这个
所
就
以
是。
你说你恨别人，实际上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
对。
这不是很简单？咱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太深刻了，知道吗？所以咱们呀，要好好的，要振兴中华民族啊，首先要从文化根源上来跟，首先恢复中国传统的信仰，上帝信仰，然后中华民族那个他那些 我们说现在啊，好像西方民主社会，实际上咱们老祖宗那些那些文化呀，塑造的社会呀，实际上是非常和谐、天人和谐的社会，非常好。因为那个西方民主社会啊，老实说，西方民主从哪一个时代发展起来的呀？
古希腊。
对了，古希腊雅典那是最民主的。那都是大陪审团，那第一个哲学家叫什么名字呢？
那苏格拉底。
对呀，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呀？
应该是被杀死的吧？
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嘛。就是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啊，经过审判啊，判处他死刑，然后呢，哎，他坦然自若的啊，因为他知道嘛。因为他的思想要远超于这些人，所以呢，他也不跑，就待在监狱里头。最后啊死了以后啊，就临死之前喝下毒酒之前，他学生啊想让他走，他也不愿意走。他说我走哪去啊？我都70多岁了啊，到哪去还？他说呢，我人死了，只不过是他的灵魂，他的灵，我们要讲清楚啊，灵跟魂完全不一样的，他的灵离开了他的那个监狱，他的身体是个监狱，他就得以释放了，啊，他还开个玩笑，啊，他说我死了，啊，我还欠一个钱，一只鸡的钱，是吧？是像原来是呢，啊，人死了以后要向那个神要敬拜一只鸡，所以他就很坦然的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知道有信仰的人呢。他不会有恨的，知道吗？恨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就是咱们老祖宗这个字就，我在此也是呼吁啊，所有你如果你认为你是华人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他就告诫人们啊，不要去恨人，啊，那个恨就跟自己过不去，心上有个大梗，一个大山在那压着你。啊，这样实际上呢，你饶恕别人了，就完全是饶恕自己了。因为呢，公义在上帝，是不是？公义在上帝，你饶恕别人了啊，上帝知道啊，你放过别人了啊，上帝一切东西，我们现在好像属灵界的说一种叫做阿卡夏啊，Akasha Record 啊，就认为啊，一切东西在一个明明的地方都有一个大数据的储存库啊，一切东西都储存在那里啊，所以呢，就是老子也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自己就是啊，认识自己是有罪的啊，向上帝 repent 呀，上帝的宝血就会遮盖啊，我们就会因信而得义啊，因信而称义啊，所以呢，在这个基督的文明下啊，这个人类呢，才能真正走向大同呀，世界大同呀。好的，
好的，那我们也节目也快进入尾声了，那在十分钟我们就要结束这个节目了。这个南辰老师，你可不可以接着就这个话题，就这个悔改和饶恕？给我们一个示范性的祷告，就是怎么才能悔改？因为这个实在是说，很多人他心思一下不能明白，怎么才能饶恕？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助祷告的力量，借着上帝的力量，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特别讲，他说圣灵来了，就是神，上帝要差遣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在这个主的名里来了之后，他是让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知罪悔改，对吧？知罪悔改，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主耶稣还讲，他说圣灵来了还有个功用，就是说他会提醒你们，我对你说过，对给门徒们说过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呢，没有被圣灵光照，我们是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我们也无法得着启示要饶恕别人，所以我们希望呢，借着祈祷的力量，为 每个个人能够经历这样悔改的经历和饶恕的心，能祷告，当然也会为集体的中国、日本都能经历这样的悔改和饶恕，能够为中日在中国东北亚、韩国、朝鲜这里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这个地区，也祷告。我相信这是我们美好的未来。好的，我们请南山老师给我们一个示范性的祷告。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圣灵的浇灌，感谢你我们再次有美好的分享。我们知道你是万能的神，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的正义会得到伸张。我们为我们文贵先生祈祷，求你赐给他力量智慧让捆绑那一切这个统治这个世界的撒旦力量使得这个官司能够打成一场伟大的美好的一场那个战争呀，使每个人都能得到看到中共的那个邪恶之处。我们也知道你是公义的神你会惩治一切邪恶的，你会一切伸张一切正义的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神你是怜悯的神。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倒空你的圣灵就会浇灌我们，使我们生命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呢能够感到那美好的未来求你赐智慧给每一个仰望你的人，呼唤你的名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认识到我们过去是个罪人你的宝血就会遮盖我们所有的过去，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名字来我们祷告以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好的，那我也补充的祷告一下，特别为文贵先生受到诉讼的法律的诉讼的缠诉祷告，求你给他增加力量求你加恩加力给他让他能够有良好的体力心灵的安息，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有属天的智慧和力量，能够获得这场征战的胜利。我们也为每各个战友们进行的这个军事爆料为祈福祷告实在是神怜悯中国人，借着暴露这些邪恶的计划，帮助中国人脱离日本人走过的军国主义的道路。我们为此向阿爸天父献上感谢，你实在是怜悯了中国人，要救我们中国人脱离那样的涂炭。我们为此向您献上感恩，因此也特别祝福所有参与这个军事爆料的各个战友，加添力量给他们，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们从你得着智慧的话语，能够把这样的这个各样的节目做好。我们也为日本、为中国、为朝鲜、为韩国这些祷告。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主持正义，赐给我们这些国家伤害别的国家一个悔改的心。除此之外，我们集体在这里悔改之外，为我们中国人集体的罪在这里献上悔改，求神赦免我们中国人拜偶像的罪，赦免拜偶像的罪，赦免朝鲜之间专制之下他这种各样的罪恶，让东北亚能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地方。那我们也为每个无论是经过六四经过文革经过种种这个专制的压迫，在苦难中受伤人里面满了仇恨的中国人祷告。我们相信神一定会给他们主持公义，但是呢 我们祈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开启的心，让他们看见老师南山老师讲的这个恨就是心被山压住，是自己过不去，是你自己在这里审判这个罪人，而神说审判在我，对我就是神，将审判的事交给主，神一定会比你处理的更公义。当你信靠神的时候，来悔改自己的罪，并且对人有怜悯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大大临到你。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做这样见证，就是我们饶恕之后，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实在是太有福了。所以我祈求每一个人还在痛苦中，晚上睡不好觉的人，无法安息的人的时候，请你悔改，也请你有饶恕的心，这样什么平安就能充满在你的心里，你要得着的更多更多。好的，那我们就经过今天的总结，就交给莎莎，然后莎莎总结之后，我们就播放网上一个哈辉演唱的动听的主导文的希伯来文的歌曲。我们播放着这个，我们就跟今天给大家再见了。好，请莎莎给我们总结，然后我们给大家再见。
对，非常感谢雅鲁和南山英哲老师给我们讲的这方面有关这个悔过。还有怜悯，对别人的怜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无论你受到了多少的伤害，你还是去需要去原谅和这个伤害你的人，把审判他的这件事情留给上帝。同时呢，我们也要向上帝忏悔，为我们所有以前犯过的罪过所忏悔。当你做到了这一点的话啊，这一个是这个向上帝悔过，还有就是就是说宽恕伤害过你的人，这样的话你的灵魂才能得到这个释放，你才能够最后被你的心灵才能够被上帝所浇灌。好，谢谢。
好的，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
Kim Vashamayi 下蚂蚁一卡地
Shut